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72周年之际，空军官方微博账号空军在线发布了天空之上的宣传片，片中出现了歼20、运20等20家族，还包括歼10 C、歼11、歼16、苏30战斗机、轰 6K 轰炸机、空警2000预警机、无侦7高空侦察机以及红旗9等武器装备。据中国媒体报道，无侦7侦察机起飞运20发射红外干扰弹的视频只是首次公开，但是最令网友关注的是影片之中出现了一款无尾翼充满隐身外形气动布局的飞机模型。有相当部分网友认为这些是官方对于轰20隐形轰炸机外形的暗示，纷纷讨论轰20真的要来了吗？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据中国媒体形容该架模型飞机并没有尾翼或者垂直安定面，主翼似乎集成在机身后部，使到飞机采用混合翼身设计，这种飞翼设计的气动布局或者可以满足外界对于轰20造型的想象，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该架模型飞机并没有进气孔，亦都没有透明座舱罩，非常有可能是无人机而非真正的轰20的外观，因此不代表轰20即将要曝光。环球时报引述专家的讲法，指飞机模型可能是为了配合宣传片制作的，从外形上面来看似乎并不是空军某种型号战机的模型，没必要过度解读。而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官方还没有公开轰20真正的造型。分析人士说，比较具可信度的是南华早报曾经引述中国现代兵器刊物的内容，指轰20除了外形和美军的 B-2 隐形轰炸机类似之外，发动机应该会采用俄制的 D-30G KP-2 发动机，或者中国国产的涡翼18发动机，一共会有4具，载弹量可以达到45吨。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从美军隐形轰炸机的设计过程来看，轰20想要同时满足匿中性佳、速度快、航程远、载弹量又要大等的全部的优点，现实上的可能性并不高。吴明杰举美军隐形轰炸机为例， B-2A 隐形轰炸机强调匿中，因此在速度上面只能够维持次音速，他经过实战经验，载弹能力最多可以达到23吨，以匿中轰炸机来讲性能算是非常优越。另一款美军 B-1B 超音速轰炸机重视的是速度和载重能力，因此匿中功能就有部分必须被牺牲，所以轰20如果想要强调匿中，但是使用的又是俄制或者中国国产发动机，不是几有可能达到45吨的载重量。军事专家的讲法和美国五角大楼在2020年发布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相符，该报告推测轰20的航程可以达到8500公里，有效载荷10吨，远低于外界传闻的45吨，而且该报告当时预估中国还要等10年才能够真正研发完成。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轰20是依据美军 B-2 隐形轰炸机的规格和形式打造，那么美国在1990年代初期的波湾战争之中就已经将 B-2 当作主力机种，但是中共的轰20现时才准备要发展出来，显示仍落后美军很多，而且过去歼10战机发展出来的时候，中共官媒都会释放一系列实际测试飞行和展现它重要性能的影片，但是关于轰20的官方资讯一时付之阙如。
如果用这个来比拟的话，在20世纪最后十年美国就已经在成熟使用了，结果在21世纪的第20年之后中共才发展出来，而且看起来还在测试当中，不太完全公开，但是轰20现在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表示说这型的轰炸机其实还有很多不足的。
沈明世话，亦都就系表示喺20世纪嘅最后10年，美国就已经喺成熟使用 B-2 隐形轰炸机啦。结果喺21世纪嘅第20年之后，中共的轰20先至准备要发展出来，而且看起来都还是在测试当中， 並未完全公開，目前仲喺油泡琵琶半遮面，表示呢類嘅轟炸機佢其實仲有好多嘅不足。沈明輝又話，首要不足之處就係發動機嘅問題。佢又表示，中國向俄羅斯購買發動機，但係不論係歼20或者係將來嘅歼31等嘅機種，中國對於發動機嘅需求數量好多，但係俄羅斯唔願意賣俾中國太多，所以中國只好自己仿製。但是中國在發動機的技術、材料以及電造工藝方面的水準又不到位，使到它的國產發動機的性能受到限制，與歐美國家有一段的落差。台灣軍事專家吳明傑亦都說，如果將中國的轟20和美國最新的隱形長程轟炸機 B-21 相較， B-21 從傳出開始打造到現在，美軍已經陸續對外公布 B-21 的外形照片，甚至連測試和部署基地都已經曝光。此外，美軍原本只是規劃2架原型機，今年正式要增加到5架，機隊數量亦都從100架增加到145架。吳明傑說，這些意味著 B-21 的性能基本上符合美國空軍進行空射核武或者滲透打擊的作戰的需求，美軍才會大膽地增加原型機數量和未來機隊的整體規模。相較美軍 B-21 的進程不斷向前推進，轟20到現時還是在搞噱頭，連用布幕遮住或者是模型呈現，突顯轟20在研製的過程可能遇到非常多的難關，才會被它只是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吳明傑又說，在轟20正式面世之前，歼20必須有能力真正完成量產。他表示，歼20先前早有傳聞要將發動機換成中國國產的涡翼15，講了數年亦都沒有看到成果。對於載重能力和航程需求更大的轟20來講，想要換裝成國產發動機涡扇15或者更先進的涡扇18的目標可能會更為遙遠。分析人士說，根據日本防衛白皮書的統計，歼20的數量經過10年來的發展，至今仍然一直維持在20余架，並沒有跟上傳聞每年要量產50架到100架的數量，代表歼20的性能還未夠成熟，亦都代表歼20可能存在非常多的缺陷和問題，才會遲遲沒辦法量產。
解放軍歼20都還沒有辦法這個完全量產情況之下，要去談轟20，我覺得那個是更是遙不可及的目標。那第二个层次是说，轰20会不会真的顺利从亮相，然后到这个曝光，到真的具备它的作战需求能力，然后到量产，我觉得这中间还有非常多的变数哦。
吴明杰话，解放军歼20都仲未有办法完全量产的情况之下，要去谈轰20，佢觉得呢啲系更加系遥不可及的目标。第二个层次就是话，轰20会不会真系嘅顺利从亮相到曝光，到真係具備作戰需求嘅能力，然後到量產，佢覺得呢啲中間仲有非常多嘅變數。中國之所以要發展轟20，主要係因為喺海陸空嘅核武鐵三角裏面，解放軍已經有射程號稱12000公里以上嘅6基型東風41洲際彈道導彈，可以攜帶核彈頭對美國西岸進行核武攻擊。在海軍的部分，中國新型094核潛艦武裝12枚射程7000公里的巨浪2彈道導彈，如果潛艦潛伏在第二島鏈到第三島鏈之間，將可以襲擊到美國的西岸。但是又有消息指，094潛艦可以發射號稱射程12000公里的巨浪3，這些將會代表解放軍海軍可以從渤海或者南海就對美國本土發射潛射洲際彈道導彈襲擊。分析人士說，在解放軍的核武鐵三角裏面，最弱的一環就是空軍。雖然轟6K 可以搭載空射核武，但是轟6K 的航程最多是2500公里，連關島都沒辦法直達，必須透過掛載長劍20、射程大約是1000公里以上的巡弋導彈，才能夠彌補轟6K航程不足的問題。因此中國發展轟20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透過空中長程載具對美國本土進行打擊。吳明傑又表示，但當今天解放軍已經在高超音速武器領域有所斬獲，這樣 20亦都失去了它的发展价值和意义，因为高超音速武器的成本更为低廉，而且能够从太空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对美国来说防御上面亦都更加困难，因此对解放军来说高超音速武器反而是一个不对称作战的利器。反观轰20可能用了大量的钱，还不能够确定能否突破技术以及满足作战的需求。如果解放军选择以高超音速武器作为它未来发展的重点，那么轰20是否还会继续研发量产都是一个问号。
整体上来讲，现在轰20我觉得不管是内外在的环境，可能他自己解放军内部都有必须选这个优先考量的不同的选择，不管是成本，不管是技术啊，或者是所谓的作战需求来说啊，那都有可能让轰二十也许未来胎死腹中。
吴明杰话：整体上面嚟讲，目前轰二十佢觉得，无论系内外在嘅环境，可能解放军自己内部都有必须要做优先选择嘅不同嘅考量，无论系成本、技术或者系所谓嘅作战需求嚟讲，都有可能令到轰二十胎死腹中。轰二十嘅定位系在于匿中长程轰炸机将空中核武打击能力扩充直达到美国的本土，而匿中的目的就是要进行渗透打击、夜间轰炸或者突袭。新加坡《占士防卫杂志》编辑王家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轰二十研制成功，它将会对第二岛链的美军资产，譬如日本和关岛的关键设施增加威胁，并且进一步限制美军在该地区的调配的余地，例如匿中设计的轰二十在理论上面可以不被陆基、海基和机载预警系统以及战斗机巡逻队发现的情况之下通过，当它发射飞弹的时候，防御者几乎并没有时间采取对策或者逃跑，不似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的时候可以被探测到，可以被天机监视系统跟踪，并且可能被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摧毁。王家荣说，虽然轰二十能够将空中力量投射到更远的距离，并且提高生存的能力，但它绝对不是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装备，因为匿中长程轰炸机的特性和功能早已经广为人知，亦都早被使用。相形之下，中国最近利用无人机进行大型军事演习，将无人机获得的信息传送给指挥所，以支持空降战斗机群进行特防和突击行动，演练远距离和大规模端对端作战的能力。对中国国防战略来讲，无人机的发展可能比轰二十更为迫切。王家荣说，他认为对中国军队来讲，更紧迫的是进一步数字化和整合他各种的服务，以进行大规模的综合作战，从而可以在他庞大的部队之中无缝地收集、感知和传播信息以及情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失说，虽然轰二十的作战性能并没有办法同等级的美军轰炸机相比，但是在东南亚、东北亚或者台海并没有其他国家拥有这种匿中长程战略轰炸机，因此对于区域安全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上面的军事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